看啊。好，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照理说啊，这个时候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已经毕业了，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学校啊，就学是三年。既然是毕业了，那为什么这里说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因为这个已经是但以理毕业的那一年了。既然是毕业了，那为什么是第二年啊？那有关这个问题哈，我们在课本里面呢有一个解释，我来读一下啊，各位有课本就看一看，十八页的略解第二，第一条，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好，我们从第四行来看哈，因此王做梦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第四年。为什么说是第二年呢？根据历史的记载，主前606-605这两年，就是尼布甲尼撒来辅佐他的父王拿波利撒来料理国事，直到他的父王死了以后，他才在604年正式加冕登基为王。因此这里所说的第二年应该是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603年。那么但以理是606年被掳去，开始三年的王宫学校的教育，他毕业应该是603年，是没有错。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年，也就是他正式登基为王的第二年，那刚好是但以理毕业啊。这个是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说明呢我们可以做参考啊，可以做参考啊。问题是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啊心里乱得不得了，可是又忘记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啊，都把全国的哲士啊都召过来。第二节，他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的面前。大概哈，巴比伦呢有这些非常有学问的人，也可以说是王的顾问。那这里有记载四种人：术士、术书、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那这四种人是谁呢？他们专司的工作，他们的学问是什么啊？请看19页哈，找高雅课本，我来读一下哈。术士、术书是通达天文地理历史的人。第二，用法术的是通达各种法律规则的人。第三，行邪术的就是懂得巫术、咒术、奇术的人。第四，是加勒底人，就是通达本国各种古学，又能够圆梦解异象的人。那么前面这三种啊，就是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这三种通称哲士啊。这是在下面有一个说明，通称哲士。那圣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说，在第二章哈，12节、13节有说这些人叫做哲士，或者典书的啊，哲士。那但以理啊，跟他这三个朋友也已经毕业，一毕业 就成为哲士了。所以但以理啊，跟前面这三种通称为哲士。那第四种啊，叫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是特殊的一群，不是指着巴比伦人的意思。虽然加勒底人一定要巴比伦人，但是这个加勒底人不是指着所有的巴比伦人，是特殊的一小群啊，是比较啊受王重用重视的人。所以王啊，在宗教上哈、有什么困难呢、就问加勒底人。那么王的问题啊，大概也有这些加勒底人来回答，其他的人啊不能站在王的面前。所以这个加勒底人呢、是在这四种人当中最特殊的一群。啊，这是我们课本里面呢的说明了哈。那我自己哈查考哈研究，我也来补充一下啊，头一种术士是为符念咒的人啊，画符念咒的人。第二种哈用法术的，这个用法术的就是用法术讲话了，等于是巫师啊。因为是用法术来讲话，啊，有一点嘛像当机啦吼，像当机，当机呐跳动起来吼，卖讲话，啊，会讲真多迄个人唔知的代志，所以啊，又有一个名称叫巫师，老师的师啊。那第三种啊，行邪术的，啊，我查过的资料是用邪术问药啊，问药。啊，透过行邪术问药来迷惑人，所以呢，也可以说是巫医，医生的医啊，巫医。所以第二种是巫师，第三种是巫医，第四种加勒底人呢、可以说是当时巴比伦的博士，博书了，因为他们懂得观天象，啊，定人的吉凶，无所不学，无所不懂，博学之士。那简单讲啊，就是博士了啊，第四种哈、那是加勒底人的博士，是王亲贵族，所以王啊最看重第四种人啊。这个是这四种人的大概的解释。好，那么王啊把这些人招过来，要他们把王的梦和梦的解释给王讲。好，看第四节。那加勒底人呢，就用亚兰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把那个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了啊，因为王要讲解梦的意思嘛。可是第五节，王回答说，王回答这些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如果不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死，你们的房屋要成为粪堆。这么可以说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了，因为他自己做梦梦忘记了，竟然呢要这些哲士们把他的梦中的影像告诉他。如果不能讲讲不出来，那么要被凌迟，房屋变粪堆。这个凌迟哈，咱台语讲叫做凌迟啦，凌迟哈，凌迟啊，顶多是虐待啊，苦待他，侮辱他。但是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啊，这个凌迟啊，是四肢被分解了啊，脚手啊，以前有人白死家买吼，两只脚两只手，把它拉开，活活的把它撕碎了，这叫凌迟。或者是用刀把手脚斩掉，这叫凌迟。如果你们不能讲解梦和梦的讲解，就要四肢分开被剁掉，还有房屋变粪堆， 这个混沌啊，就是废墟的，永远不能再建，啊，让它变成混沌啊，废墟一样啊。第六节，如果能够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赏赐、大尊荣啊，有很多的赏品啊，还有升官啊，就简单说就是升官发财了。好，第七节，第七章，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把梦告诉仆人，就可以讲解了。第八节，王就说了，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要赶快啊把梦告诉我，不然的话只有对你们一个方法，就是刚刚说的宁迟啊，房屋变粪堆，你们不要等时势改变啊。第十节，这些加勒底人第二次对王说，世上啊，没有人可以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天底下没有什么君王啊、大臣啊、掌权的来向我们来问过这种事。十一节，王所问的是甚难啊，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可以在王面前来讲解出来。那些哲士们哈，还有加勒底人呢，他们也是很为难，说没有办法，除非是神明呢才有办法。那么他们所说的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比勒、米罗达、巴比伦的代表的这个神明呢，就是比勒跟米罗达啊，除非是比勒、米罗达显现，否则的话，没有人能够回答王的问题。十二节，王就气愤愤，大发烈怒，吩咐把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灭绝了。想起来也是很没有道理哈，自己做梦忘记了。别人不能讲，又气愤愤，要杀死所有的哲士哦。那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呢，也是哲士，所以他们也要被杀啊。十三节，于是命令发出啊，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我们说起来这个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也是糊里糊涂就这样被斩掉死掉也是很冤枉，因为刚毕业嘛刚成为哲士还没有几天就要被杀了。十四节以下就是王的护卫长领命出来要来杀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那个时候副卫长亚略出来了，但以理就向这个副卫长这样的建议的，十五节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呢？亚略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了一下，但以理就要求能够求王来宽限他要把这个梦的讲解、梦的内容来讲，意思就是请这个副卫长亚略再宽容几天暂时不要杀他们，他们要祷告天上的神。所以十七节以下就是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一起来祷告他们的神，在备战，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把这个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还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一同灭亡。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祷告不只是为四个人的命祷告，也为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的生命来祷告。奇妙的在高展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来显明了。于是便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这样看来从这个十九节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做梦梦见这个大象的异象，但以理呢 是看异象，一个是做梦，一个是看异象。那异象中啊，但以理终于知道啊，王所做的梦是什么。因为神在异象中指示但以理，所以他非常的感谢神。二十节以下就是但以理在感谢神的恩典，赐给他能力、智慧、聪明，让他能够啊知道这个奥秘啊。所以他们呢啊感谢神。二十四节啊，于是啊但以理就去见护卫长亚略啊，希望他能够引荐到王的面前啊来讲解。好，二十五节就是亚略啊这个护卫长就把但以理啊带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他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到一个人能够讲解王的梦。二十六节，那王就问伯提沙撒，就是但以理，说你能够将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大概也半信半疑啊，因为全国的术士都没有办法了，你有办法吗？这个时候二十七节啊，但以理哦，他就为神来做见证了。他怎么见证？二十七节，但以理说，王所问的那个奥秘的事啊，其实啊，所有的哲士都不能回答啊，那包括我跟我的三个朋友在里面，通通没有办法。但是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呐、啊，能够显明奥秘事的事，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意思就是我们都不能，我们都不会，但是有一位可以，就是天上的神。但是这个神呢，不是你们的神明比勒米罗达，他继续为这位神来做见证，二十九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为着国家的事，常常在床上啊来计划、来思考，我这个国家要怎么带领，这个国家的政策要怎么决定，他常常为后来的事在伤脑筋，所以神把将要成就的事啊来指示他。三十节，那个奥秘的事指示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不是的，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啊。这个但以理啊，虽然他能够解梦了，但是他还是不敢归功于自己，他还是高举神、荣耀神。好，那么三十一节以下就是王所做的梦了。三十一节，王啊，你在梦中啊看到一个大象，这一个象甚高，而且啊非常的光耀，就站在你的面前，形状非常可怕。这个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膀臂是银的，肚腹跟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他说，王啊，你在观看的时候，将有一块石头，不是人的手凿出来的，打在这个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得粉碎。于是啊，金银铜铁泥都一同被砸得粉碎，好像夏天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个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你的梦了。我相信当时啊，尼布甲尼撒王啊，一定是眼睛瞪得大大的，头一直点个没完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三十六节以下就是但以理啊对这个梦的解释啊。我们再看三十六节，这就是那个梦。我们现在啊要在王的面前来讲解那个梦。三十七，王啊，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付你，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啊，这样的解释啊，尼布甲尼撒王一定是龙心大悦啊，原来我就是那个金头。39，但是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也就是有一个国家要兴起，虽然不及你，但是要接续你。又的第三国就是铜的，要掌管天下。第4节，还有第四国，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够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41，你既然看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杖的你，一半是铁，那个国将来也必分开。你看到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看到铁与泥掺杂，那国的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同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当列国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而且这个国要存到永远。你看见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高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听这个但以理娓娓道来这个象的内容还有象的解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解释这个大象的异梦，已经比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更清楚，因为当时但以理在解释这象的意思只有谈到金头，巴比伦，其他几个国家都没有讲。但是根据但以理书还有后来发生的历史，果然呢是按照这个象的内容来进行。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之后，这个头之后就是银胸银背，这个银胸银背就是后来的马代跟波斯马代波斯。这个铜腰铜肚就是接续马代波斯的希腊希腊帝国。铁腿腿有两条，这个铁腿就是接续希腊帝国的罗马帝国。那因为腿有两条，所以以后的罗马帝国也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西罗马，一个是东罗马，就是好像两条腿。那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建国是606到536因为巴比伦的历史是70年嘛，所以马代波斯的兴起是主前536，一直到希腊帝国兴起330大约大概是主前330年，马代波斯就被希腊亚历山大所并吞，所以主前330年呢就成为希腊帝国的历史，一直到罗马帝国兴起。那罗马帝国西罗马应该是主前30年左右兴起于这个世界。后来到主后313年呢，君士坦丁王把国都东迁，又成立了东罗马那根据历史来看呢，这个西罗马结束在第5世纪帝国世纪那东罗马呢，一直到15世纪 十五世纪，就是从主后313年啊，所以整个世界的历史啊，就是朝着这个意象的内容啊，一直在前进，一点都不差。那罗马帝国之后呢，现在是半铁半泥的脚，就是脚趾头。我们知道脚趾头有10根指头，有十几镜头啊，这是象征着罗马帝国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个十不是都十个啊，表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国家来接续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之后呢，啊，现在世界已经演变到脚趾头的时候，现在就是了。那这个脚趾头，圣经特别记载，那是半铁半泥啊，半铁半泥啊。一般来讲，铁是比较硬，是指的专制的国家，也许是共产国家吧。泥呢，啊，是指的民主国家啊，自由民主的国家啊。现在我们世界的发展呢，已经到这个脚趾头啊，就是世界的列国。现在联合国啊，应该是200多个哈，这个国家啊，就是脚趾头，就是几十几卡尖头啊，哦。那么脚趾头里面半铁半泥，就是现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呢，也是有一半专制的国家，共产国家，一半呢是民主国家，大约是这样子。那么世界的历史就这样的演进。那么现在这几个历史啊，这个帝国哈，都差不多了，唯独哈这个第四国哈啊，那个我们再看一下第四十节细则章，得细国啊，第四国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所以我们看罗马帝国的历史哈，真的是打碎跟压制两个特色。打碎就是打败了，打败邻近的许多国家，所以罗马帝国这是很残忍的一个国家，他打碎侵略啊，无所不往啊，还有把他征服了之后呢，就开始压碎压制，压制就是压迫了啊，压迫。所以一面是打败敌人啊，打败了以后让他成为殖民地来压制他。啊，你看当时的以色列哈，犹大民族被罗马帝国占领之后就开始压迫。所以主耶稣的时代哈，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生长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过着很不自由的生活，他们的税金啊，他们种种的都是不平等啊，因为是被打碎被压制啊。所以罗马帝国对那个战败国啊，一面是打碎，一面是压迫啊，一点都不假啊，都是按照这样子来。那么这个大象啊，最主要的就是那块石头从天啊，从山而出来打碎金银铜铁啊。那么这一块石头是什么？这一块石头从天而降又是指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好，那么这一块从天上掉下来打下来这块石头呢，就是主耶稣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书28章16节，在那站。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黄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一节圣经呢，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引证过，他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块黄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预言中这个石头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但以理书第2章，这个从天上打下来的石头就是主耶稣。好，那么我们再解释这个石头打在脚上，整个像就倒下来。 然后这颗石头呢就充满天下啊，成为一座山充满天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齁，我们过去啊，我们前辈们齁，对这个意象的解释大概有三种，也不是我们前辈只是三种，就是一般来讲有三种解释啦齁，三种解释啊，我来讲一个大概听看嘛的齁。这个石头从天打下来叫这个脚趾头啊，这个整个像就倒下来啊，然后成为一座山充满天下啊。这个解释有三样啊。第一种啊，这个石头就是主耶稣，这个没有错，没有其他解释了。从天打下来就是主耶稣降生啊，听清楚，主耶稣降生啊，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降生，他的势力啊充满天下，所以全世界罪恶的势力都被打碎了。那耶稣这块石头，这个福音的这块石头就充满天下啊，所以说主耶稣降生，他的福音传遍天下，把罪的恶势力都打碎了。那耶稣基督的势力教会充满天下，那这是第一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这块石头还是指着主耶稣，不过它是指着主耶稣再来哦，跟刚刚那个不同，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二次再来呢也是一样，要把世界的一切恶势力都打碎。这个耶稣基督从天而降，目的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基督的国度，由基督来做王统治啊，这个是第二种啊。这个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千年王国，千年王国，耶稣基督从天再来，把世界的恶势力控制了，他自己亲自为王，在地上建国一千年啊，这是第二种解释。好，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看法，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从天而降，就是耶稣再来。但是呢，耶稣再来不是要在地上建国，是要毁灭世界，世界所有的联合国，所有的国度都毁灭了，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国度，天国要实现直到永远啊。我们的解释是这样子。那这三种看法各有不同啊，我再讲一遍。第一种解释，石头打下来指的耶稣降生，福音传遍天下，恶势力被控制，全世界都信耶稣啊，这个意思啊，金银铜铁都被打得粉碎啊，基督的国度充满天下。第二种，基督再来呢，要在地上成立千年王国，耶稣基督亲自做王，世界的恶势力被控制住了啊，这是第二种，基督教充满天下啊。第三种也是指的基督再来，但是不是在地上建国，是基督再来，天国实现直到永远啊。那我们的前辈们齁，是都是同意第三种看法啊。第一种我们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全世界也没有通通信耶稣啊，而且恶势力啊越来越严重，所以第一种是行不通的。第二种，耶稣基督在地上建国一千年，这个也是空谈的。主耶稣明明说了，我的国不属世界，我的国不属世界，所以主耶稣不是来世上建国，不是的。所以前辈们解释的第三种确实比较符合圣经，符合圣经的正解了，正当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接受前辈们的看法，就是这一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将来要二次从天降临，把世界毁灭， 天国实现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看法啊。好，那么当时啊，但以理是不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我是头，但是底下的他完全不知道啊，因为历史还在刚在进行当中啊。那从但以理书啊，我们又可以看到啊，当时的历史啊已经进到希腊帝国了。从但以理书，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就知道了哈。所以但以理真的一解解释啊，啊，尼布甲尼撒王啊，高兴得不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我们看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啊，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王啊，竟然啊跪下来。嗯，向但以理跪下了。那么有人解释了，为什么他这样子俯伏在地又向但以理下拜啊？因为他把但以理啊啊看成11节啊，怎么一整说讲的那个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呐 啊，一种那尼伯甘尼撒人，你能够这但以理啊，简直就是神明降下来。啊，所以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啊，马上拜，啊，跪下来，行罪敬礼，而且献上供物香品啊！这个明明是把他当作神明一样嘛！啊，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呐、啊，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里呀、啊，尼布甲尼撒王终于啊。在但以理的神面前呢，臣服了。他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管所有的神。我们的神也是神哦，但是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而且是万王之主。我也是王，可是他是万王的主，在我之上，因为他太聪明了。”48节，于是王啊就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又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这句话就是省长了啊！一夕之间呢、啊，但以理从一个普通的哲士啊，要升为巴比伦的省长，因为他是管理全省嘛。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这个总理哈，总理啊，因为是在管宗教哎。管理巴比伦的哲士，所以我认为这个总理啊，就是宗教部长，哦，省长兼宗教部长。那宗教部长以现在台湾的编制来讲，就是内政部长了，啊，因为咱宗教的代志，拢内政部长在咧管的嘛，啊，所以你看哦，但以理因为解这个梦，一下子这样就变成。巴比伦省的省长，又监管内政部的事务啊，就是总理的总理哈、啊，管理这些哲事。好，49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啊，那就是说，这三个朋友就在巴比伦省的省长，也就是但以理的手下，来办理这个整个省的事务。啊，因为但以理啊，也知道他的三个朋友啊，是一起祷告，然后神指示嘛，所以没有忘记，来为王啊求赏赐。那王就派这三个人呢、啊，来协助但以理。最后一句只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啊，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呢啊，但以理啊就在王朝里面啊，在王宫里面呢来陪伴国王啊，处理巴比伦省的事务，还有全国的哲士们的事务都由但以理来管理的。啊，这就是这个第二章的大象的异梦，啊，所以昨天晚上啊，我说这个大象的异梦是但以理书的一个 主题的啊，因为世界的历史啊，就在这个梦中指示出来，所以这个梦是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刚刚我说，金头是巴比伦，银胸银背是马代波斯，铜腰铜肚是希腊帝国，铁腿是罗马帝国，西罗马、东罗马，半铁半银的脚趾头就是现在，啊，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半铁半银的脚趾头啊，你我现在是活在这个脚趾头。什么时候这块石头要打下来，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基督再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随时准备耶稣基督再来。因为他一来啊，世界就结束了，就被打碎了，那么人间呢就完全结束，天国就实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期待耶稣基督再来，来毁灭世界，成立天国啊，我们一方面也应该多做准备，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啊都能够更符合神的旨意，顺从圣经的教导啊，让我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啊，安然建筑啊，这个是本章的解释。